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0月11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揭晓了，是由1958年8月成立的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那么简称呢叫做日本被团协，摘下了这个桂冠。这个日本被团协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呢？这个组织哦，它是一个民间组织，然后呢宗旨是普及原子弹爆炸的真相，从这个受害者的角度出发，要呼吁世界废除核武，认为这个核武是没有办法带来的和平，而且绝对要废除。那么这个和平奖也是自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在1974年获得和平奖以来，事隔50年之后，日本再度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肯定哦。那么我想这一年来，我们看到中东地区或者是其他地方都是有这种战争的风险，或者是已经爆发战争的这个事情。我想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这个组织现在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一直向全世界强调说核武是没有办法带来和平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以及哦，颁发这个奖项以后，我想我们也要回顾一下历史，当初扎下两颗原子弹的就是我们美国，而扎下去以后马上战争就结束了。那么我们要来了解的是，这个当初扎下的这个原子弹是不是换来了和平，还是说现在年代不一样了，现在扎下去的就是全部大家一起毁灭，不要讲和平了，就全部就是毁灭。好，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做深入的分析。那么今天在节目线上的是黄群燕，群燕你好，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
哎，广义好，洛杉矶纽约的听众大家好。
是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今年的得奖者是由日本获得，那么这个得奖的民间组织叫做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简称日本被团协。那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挪威的这个诺贝尔委员会会颁给这个团体，他一定有一个目的吧，或者是这个团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对，这个团体我先解释一下，就刚刚广宇你说的，它是1956年成立的啊、哦。那它是在就是已经我们知道核爆是因为二次大战的时候，亚洲的战场那时候还是没结束，所以呢，大家也知道历史上来讲，那时候对是美国投下了这个原子弹，而且它投下原子弹是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广岛，一个是长崎，所以在8月6号跟8月9号两个地方在日本。那之后大概6天以后呢，日本就决定投降，所以我们就终止了太平洋的战争。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的过程中，你会知道说，哎，这个是受害，就是说，但是当初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我们现在不去谈谁的攻对动作啊，那我们就谈说，因为他这个原子弹丢下来的时候，这大概光是广岛大概有9万到12万左右的人因为核爆而死亡，那长崎大概有6到8万的人死亡，而且还有一些人是没有死掉，但是因为他的核辐射在他的生活上造成了长期的这个痕迹，那还有加上说这个被投下原子弹的这个当地的广岛跟长崎，他对所有他的土地的污染跟农作物跟他长期的污染。那我们现在谈说这个和平奖好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呢每一年他都会提供和平奖，那我们自己的奥巴马的前总统也得过啊、哦、我们有一些前总统，美国总统也得过，那也很有名的可能大家都知道什么红十字会也得过，所以世界的这种诺贝尔和平奖每一年可以得到的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团体，所以我们最熟悉的红十字会或者是什么这个联合国的这个难民署啊，粮食署啊，就是在帮人的，帮助人的，这些都有可能得到和平奖，也可能是组织，也可能是个人。那当然你说这一次和平奖今天特别宣布他会在12月10号颁发这个和平奖，重点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就刚你一开始说的和平奖就是要宣扬和平。其实有人说今年不应该颁和平奖，为什么？因为 这个实在是战争太多了，
对，
又是中东，又是乌克兰，又是苏俄之间，然后最近还很多，包括以色列，对不对？
嗯，
好像这永远无止境的这个战争威胁，甚至包括北韩一直威胁要用核武。
嗯，
可是就有人就用另外一个角度说，虽然现在的世界动荡，战争不断，你更应该在这时候告诉大家，不管我们多么的不和谐，都不可以用到核子武器。
嗯，
因为他认为这个核子武器现在好像有一触即发的可能性，因为大家发现谁都赢不了战争的时候，会不会有个人就选择用毁灭性的武器来赢得战争呢？我想当初如果你回到这个历史上，就知道当初就是因为一直攻不下日本，而且日本也一直不投降，德国都已经投降，日本还不投降。然后美国为什么后来会选择用原子弹，就是因为他想过日本是一个岛，美国要进入日本，要攻占日本，会有很大人员的伤亡，他又怕苏联从北部进入来侵入日本，所以他想想不要造成美国人的伤亡的方式，就是用原子弹把你们都炸死。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从这回头来讲，他现在其实和平奖的很多委员这次特别考虑到的是，因为现在全世界有太多的战争正在发生，而且每一个战争好像都无止境，而且好像到现在都像以前大家会觉得输了一下就可以打败乌克兰，就没有，还持续了这么久。
对，
那会不会哪一天他真的想不开，觉得我真的就是要一枪毙命，那我就拿了核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核武的这个禁止的条约在当下，在现在这个时候特别让人家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来重视它。因为如果北韩好了，哪天也是发疯了，他就一直说他有核武啊，那如果他也做了呢？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很多人在讲这个和平党的委员，虽然明明知道现在的世界不太平，根本没有和平可言，
对，
可是重点是这个团体他就是告诉你，想当初你为了解决战争而使用的核子武器造成的后来的所有这些伤亡，因为他最重要就是到各个的联合会、联合国的一些会议，他去给你看这些受害者他们的身上的痕迹或受害的痕迹，他就是一直不停地用纪录片、用照片，然后用这个幸存者的他们的生活因原子弹而受的影响的这些事情，一直在提醒你说，你以为一个原子弹结束战争，但是它带来对人类的浩劫。那所以其实我今天马上看到这个新闻，然后我们提到说今天要提的时候，我仔细去看的时候，其实也觉得，因为在明年就将是这个原子弹我们美国投下去的80周年，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委员会应该是有在衡量这个所有带来的意义，因为你要这样想哦，这个明年就是80周年，
对，
那如果80年了，人类还没有学到教训，那是相对而言，你会觉得说，那我们这80年都做了什么？
我们先回到新闻，就是说颁给日本这个民间组织哈，因为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一个很大的奖项啊，这个它有一定的影响力。你觉得现在颁这个奖给他，你认为算不算实至名归？因为他这个民间组织基本上他是认为觉得说，他认为他是受害者，他是受到核子这种扎下来以后，然后整个就是他们那个长崎跟广岛就基本上就是废了。那当然后来有重建，但是问题是受到当时的核子能量的辐射的这种危害的时候，他们要就是一辈子带着，他不可能离开嘛，因为那是一个炸弹，它不是一个什么废水啊或者干嘛，这些所有的废水都还可以处理到完全安全的这个部分，但是炸弹就是炸下来就是这样，完全就是最直接的。我想请问你啊，现在这个诺贝尔的委员会现在颁奖给日本这个民间组织，算不算他们得奖了，算不算实至名归？你的看法呢？
我倒是觉得每一届他们在得奖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有背后有那个隐含的启示。因为和平奖，你如果去看他当初的宗旨哦，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写的是要促进民族国家团结友好，或者是取消或者是裁减军备，以及为这个和平会议的组织跟宣传做最大努力或贡献的人或组织。OK， 所以他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要能够减轻这个军备的竞赛， 以和平为前提，而且对这个尽出最大努力的人。所以如果站在这条路上，我认为他这个组织是有做的。为什么？因为自从他1956年开始之后，他一直花非常多的时间到联合国去开会，到想办法让每一个拥有核武的国家看到核子武器带来的这个毁灭性在人类的这个浩劫，然后一直希望大家愿意签这个废弃核武条约。
嗯，
那至于说大家有没有签呢、啊？北韩不听就是不听，那不签就不签。但是他有没有对这个做出努力啊、哦？那还有，当然日本自己本身自己签了，他绝对不会有核武，他绝对不会有什么，对不对？
嗯、
那当然还有包括说，你说像美国好了。他也一直的不停在告诉美国，当初就是你丢下的，我在告诉你，你还拥有发展核武的能力，但是你千万不要用。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部分是他一直拿自己的自身经历来告诉各个有这个能力发展核武的国家不要用、
嗯、
那这个当然就符合了和平奖的宗旨，因为和平奖的宗旨就是你必须要想办法在这个地方做最大的努力。那他们因为是被害人，最了解深受其害的苦，他愿意把这苦告诉这些制造炸弹的国家，跟他说你制造的时候不感觉，你觉得你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制造武器的国家，可你没有想到武器用在人类之后的浩劫是什么。
Okay.
所以我会认为以他现在这个当下他现在想做的、
嗯、
当然你说哦，他们是被害者，现在其实他们这个还有历史的背景，你为什么会成为被害者？因为你是那个战争不愿意投降的国家，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都说过，战争之无情，可是人民之可怜，就是多么的无辜。
Okay.
就是战争的无情跟人民的无辜、
okay.
这件事情，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哦，你的政府决定打仗，那下面的人都是跟着政府没办法，因为是政府的人民啊，你也跑不了哪里。
Mm-hmm.
所以这也是同样，我们说乌克兰、苏俄，然后你说以色列、巴勒斯坦一样道理啊。Yeah. 上面的人吵不平的时候，下面就倒霉啊。
等一下，是不过重点在这里啊，因为这个组织呢，他现在得到了诺贝尔的和平奖，因为他一直呼吁说世界要废除核武，因为他强调核武绝对没有办法带来和平。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历史，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最后是谁结束这个战争的？是我们美国，就是两颗原子弹，然后战争结束，获得和平。那废除核武才能就是说，这个组织他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认为觉得核武是没有办法带来和平的。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核武确实有带来和平啊。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年代是不是不一样了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深入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诺贝尔和平奖现在颁给了日本民间的一个原子弹受害者协会啊。那么这个民间组织呢，他一直强调说核武是没有办法带来和平的。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认同还是不认同，因为当初我们美国就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所以战争结束了。你觉得呢？这拥有核武是不是可以换来和平，还是不能换来和平，还是说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群燕，我就想请问你哦，因为诺贝尔和平奖今天颁给的这个组织叫做，简称叫做日本被团协，它是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啊，出发就是呼吁世界要废除核武，因为他们强烈的认为核武没有办法带来和平，一定要废除。但是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看历史来回顾历史来展望未来。当年我们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世界，我们看这个历史都是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疯了。这是世界上最残忍的战争之一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呢，我们美国后来被激怒了以后，然后丢了两颗原子弹在广岛跟长崎，所以这个战争就马上就结束了。 所以才有和平。然后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取得了就是主导世界的这个应该讲说权力吧。因为那个时候本来美国是有他就是比较软弱的政策，就觉得说啊，你们打仗不关我的事情。后来直到日本来偷袭了珍珠港，把我们美国的政府唤醒以后，就拿出了这个叫做什么叫血滴子吧，或者叫做秘密武器吧，就丢了两颗原子弹。哇，这个时候马上就战争结束了。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OK， 我们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得主的这个组织认为，觉得说核武没有办法带来和平。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当年就是我们 K 下去两颗原子弹换来了和平。来，你告诉我一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应该你要这样说，对，当二次大战的时候，每个国家当然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他不希望自己的人员伤亡太多。那当你选择一个远远的把它丢，然后就跑掉，所以你的伤亡绝对最少，你唯一花的就是那个发展武器的那个非常贵的原料哈，因为制造一个原子弹不得了，贵的不得了。来，而事实上根据历史说，好像美国准备还有三四颗，就是万一的日本还不听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会陆续的丢，他只丢到第二个，他就已经投降了。所以本来还有第三、第四的核子弹，所以你就知道美国是有这个实力可以
绝对
有好多的核子弹。
绝对。
那当然那时候也没人用过，所以也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但他知道这个非常具有杀伤力，所以他试试看，对不对？所以一看果然有效。那你说每个战争都是这样，当你的自己军备能力很强的时候，别人就不会来侵略你。这是一般战争所说的你要有防备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说我不愿意放弃核武的发展，因为我要确保别人不会来攻打我。
对，
我不会拿来用，但是你千万不要挑衅我。这也是为什么北韩啊、哦，对不对？他一天到告诉人他有能力，虽然常常射歪。所以那你说，那他为什么？他就告诉你，你不要来挑衅我，你不要想来侵占我。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目前为什么不愿意轻易的放弃？这就好像你在玩一个游戏，说啊、哦，我们大家全部都拿出来，说我们再也都不要用了，我们都不要拿回去，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全部都拿出来，背后都还藏一个。那你说，因为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谁第一个全部都缴械弃械归降的那个人是最危险的？表示说，那你就真的告诉大家，你真的没有。
乌克兰，
那这也是为什么，包括美国好了，因为我们有核电厂，来国家有核电厂，我们有核电厂就有能力制造核武。
当然，
这两件事是相对的嘛。
当然，
所以那你就会知道说，他有能力制造，他跟你说他没造，你就不相信啊。除非他弃械投降，全部都给你看光光，问题他就不给你看呢、啊，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你说站在一个很正常的每一个国家，站在自己的利益，他说我没有要用，我只是会而已，我放着不用。那因为他日本的这个团体，他是希望大家根本就是，连发展都不要。那目前没有人愿意做到不发展，他最多愿意说我不会使用。在没有被威胁的情况下，我绝对不使用。可是现在这个和平奖最大的重点，他是说他希望大家都永远不会用。那但是因为和平奖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愿意朝和平的方向走，所以当然今年的诺贝尔委员他们自己也说，他说虽然目前这个全世界有50几场这个武装冲突，在过去这一年，这是2009年的两倍以上。OK， 那有人甚至觉得哪来的和平，颁什么和平奖？可是他们说，如果连和平奖的委员会都没有任何乐观的条件，那这世界就更没有乐观的条件了，对不对？ Yeah. 所以他们的委员长秘书长最近人家访问他的时候，他说虽然我们知道和平的力量很困难，但是诺贝尔的和平奖必须是比任何人都要愿意乐观的去考虑这件事情，我们要鼓励这件事情，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
Okay.
而且我们要鼓励那个愿意想要去做的人。
Okay.
那起码这个团体他一直在，而且当然日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前一阵大家知道，就是他那个核电厂不是因为那个水灾风灾，然后后来可能有漏废水的问题。所以他也觉得这其实也牵涉到核废料，也牵涉到核能本身这个发展
对
人民所有的威胁，甚至有些国家的核能电厂现在那个连要退役怎么退役，核废料怎么处理也都没有想清楚。
对啊，
所以这个都是核能会造成来对未来人类的灾害，对不对？所以我想他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时间这么恰巧，又刚好明年是80周年，那又加上说现在战争怎么都停不下来，然后又有可能万一哪一天哪一个人看不下，比如说苏俄是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原因是 他怎么攻打乌克兰的，我们都历历在目。
嗯哼，
就忽然之间就开始了。
对，
然后本来以为他很快就会赢，就没有啊。哪一天如果他这个拉不下脸，做了哪一件事？因为据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吧，听说现在有无人机的攻击在乌克兰，然后他们专门针对核电厂的设施去做轰炸，
嗯哼，
这也是类似像核子武器一样的恐怖啊。
是啊，是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让大家一直提到说，你不能够忽视这个核能中间万一真的爆炸会带来的问题。
OK， 来，我们还是一样要回到这个我们当年丢原子弹的这件事情哈。因为这次的诺贝尔和平奖他颁给的这个日本民间的这个原子弹受害者协会，所以说一定跟我们美国有关。 OK， 那确实我们当初在日本丢了两颗原子弹造成的这个伤害是世界震惊的。其实我们这件事情始终在国家一直都会有人在思考，就说到底过去做的对还是不对。我举一个例子，连美国的高中的考试里面都曾经出过这样的题目，就是让学生思考，就是当初美国丢下原子弹是不是最正确的决定，是不是只剩下这个抉择，如果不丢原子弹能不能可不可以换得和平跟结束战争。这是我们美国高中的这个试题哦。我这样讲哈，如果是出生在亚洲国家的，如果你是从中国来的，你是从台湾来的，你念的课本里面大概只有就是对政府就是正确答案，好，那个就是什么三民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然后你念，如果你在中国的话，你就是念那个共产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它是有正确答案的。但是我们美国的历史或者美国政府的决定在事后它都会做一个怎么讲，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要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当初我们美国丢的这两颗原子弹到底对还是不对，是不是这是最后的选择，一定要造成这么大的伤害。这个事情在这个不管是我们的高中啦、大学啦、学者啦，都还是在常常拿出来讨论哦。来，接下来就请群燕吧，高中的试题你觉得呢？
其实这是为什么我觉得美国之所以伟大。
嗯哼，
我认为美国人是有那个自我反省的空间。
当然啊，
那至于说能力你怎么写，它是申论题。
对啊，
也就像我常说的，连数学都可以变成申论题，有时候我都觉得不可思议。那美国现在的教育就是在告诉你，没有什么是权威不能被挑战的，
对，
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检讨的。而且你知道，时过境迁，当时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可是现在的年轻孩子，我们不能让他觉得没有思考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走在一个十字路口，就是当你面对其他国家也有战争的时候，他会回来思考自己，我们当时到底做了什么。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你说以色列、巴勒斯坦为什么会在各大学中间引起这么大的示威的问题，也是一样啊。以前你可能觉得你就只是支持这一个，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跟现在的教育跟，你会一直问他说，这样是对的吗？一定是对的吗？这一定是最后的结果吗？你刚问我啦，那时候投下那两个原子弹之后，就大战就结束了。站在其他国家，就是完全停止被凌虐的国家人上，觉得这个是太好了，终于美国把这个战争结束了。可是相对而言，在日本造成，可是你要选你是那个出兵攻打人家的人，所以你总要遭受，那是不是要遭受这么严重的伤害？这个东西没有，我认为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回答说一定是怎么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说的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好，那原子弹现在不得了，那个能飞的距离也更远啊、哦。以前还要，如果你读那个历史的时候，当初他们为了要把这个炸弹丢到广岛跟长崎，他算好丢掉多久要赶快往回飞，才不会影响到自己。现在不一样，现在射程更远了、啊，他可以人在远远的地方射，然后自己永远不用担心被辐射到。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变得更困难。就我说的困难，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轻按一个按钮，然后他可以在百里之外的任何人全部毁灭。可是以前像你那个开飞机的那个人自己都有危险，因为他可能会被辐射受伤。那你就会告诉自己说，因为他越来越容易造成伤害，而且更简单的在远处造成伤害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知道你不要轻易按下那个按钮。
Okay.
以前真的不是按钮，以前是真的要飞到那里去把它放下来，然后、yeah.对啊，那个开飞机人都有可能会被辐射啊。所以那个年代跟现在因为太容易了。
那你想想看，日本当初来炸我们美国珍珠港的时候，你觉得那些飞行员他有想着要活着回去吗？
没有啊，我跟你说，他们我们看了太多历史片了嘛，
太可怕了，
看过太多
攻略，太可怕了。
他是视死如归嘛，对不对？
对啊、
他是为了国家，因为他就
那、啊、
战争有一件事情是不理性的，就是国家的荣誉感跟你个人的生命是置身事外的。
对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是因为这个更大的荣誉去执行这场战争的时候，生死已经置之度外了。
是，
不过当然回到这个，我还是必须这样讲，就是说美国因为在这个历史的痕迹上是那个丢下原子弹的人。但是美国也是有能力继续发展核武的人，那美国也从来没有放弃核武，所以呢，而且美国又是世界的强权，所以只要美国不放弃，别国家也都不会放弃。其实讲句实话就这么简单，只要苏俄不放弃，美国也不会放弃。所以你就嘛，这个是 domino effect， 就是我跟你之间就是没有人会放弃的，不然我们两个是谁先死啊？
Okay. Okay.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这象征的意义很重要，但也在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的开启核武战争。但你说要等到都没有核武的武器，我觉得这好困难。
OK， 好，来，不过还是要把这个事情来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因为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日本民间的一个原子弹受害者的协会，然后他们一直强调就是说核武是没有办法带来和平的。那么我们就要把高中的这个试题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当初我们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到底有没有换来和平，还是说年代不一样了呢？欢迎您这个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日本民间原子弹受害者协会啊。那么这个协会呢，简称叫做日本备团协。那么这个民间组织呢，认为觉得核武是没有办法带来和平的，他期待要绝对废除核子武器啊。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认同还是不认同，因为只要讲到日本的这个受害或者是原子弹，就跟我们美国有关系嘛，因为是我们去扔的嘛。那当初我们美国在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到底是不是换来了和平，还是说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因为在这个丢两颗原子弹以后，说句实话，在美国的高中课本或者是高中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都会问学生，就是说当初的政府丢下原子弹是不是最正确的决定，而且是唯一能够做的决定。如果不丢原子弹，能不能够换来和平跟结束战争呢？这个问题，这个是美国高中生的考题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吧，这个在全世界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我们最后美国出手丢了两颗原子弹，然后这个整个战争就结束了。所以现在的社会秩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也就是我们美国丢了两颗原子弹。好，来，我们接下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吧。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
OK， 二等公民第一个打进来，很荣幸、啊。
二等公民，
那
别
那二等公民，因为是赵小姐界定的。Okay、
没。
No， 听我讲，立心同意。OK， 那个原子弹它不能换了和平，但是它可以阻止战争。那么，什么叫和平？和平就是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发生杀戮嘛。之前的状态已经发生战争，停了，仇恨在这里，怎么叫和平呢？投降了嘛，是被迫的嘛，对不对？他可以阻止战争。那么试想，那当年乌克兰他是有核武器的，那如果今天俄罗斯他胆敢再在乌克兰土地上扔，那美国一定会照样扔。
来，
签了协议的，
来来 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回答我的问题，我想请问你，现在这个组织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他认为觉得说核武没有办法带来和平，同意还是反对？
我当然同意。
同意 ，OK。
但是也反对。
OK， 哦好，算我出的题目太难了，结果没想到又同意又反对。好，我跟你讲哈，大家都是美国人哈，我一直希望说我们华裔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老是把这里当成路过的地方，他没把美国当成家。我觉得这是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希望大家做二等公民。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付的税，我们花的钱，我们在这里的建设，这是我们的家啊，不能常讲说哦，他们美国人，他们美国人是谁？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改变这个观念，我们也是美国人，这是我们的地盘呐、啊，是不是？好不好？谢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感谢你哦。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大家好，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很对。
嗯
啊，我看了太多太多关于那个二次大战原子弹那个检讨了个故事，
对，
那老百姓都有点误导哈、啊。当时那个时候，你知道，他老百姓是以为投了原子弹啊，才那个日本投降，他们不是叫屈原吗？其实后来是发现是因为是苏联进兵那个东北的关系，因为怎么样的，他那两颗原子弹的摧毁力哈、啊，还比不上那个东京上的大轰炸，而且、啊、
来，你讲偏了 ，OK， 你讲的东西，我想我们还是放在诺贝尔和平奖，他这个得奖的人是谁，这个组织是什么，然后跟我们美国投原子弹的关系，好不好？千万别讲偏了，那个就叫做野史，跟我的正史毫无关系。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你好，
哎，
你好，
嗯，
啊，我觉得它是不能带来和平的，
嗯，
我觉得说，因为现在的话，每个国家，有几个国家核武器嘛，它就造成一个恐怖的制约嘛。现在老想说，如果北韩的话掌握核武器的话，它一定会打到什么纽约啊、洛杉矶这种大城市，
嗯，
如果要发生一旦发生战争。你就想在广岛的话，有那么多人受到这种核辐射，你要一下死了可以，但是他受到核辐射以后你没死，那真是很痛苦的。
当然，当然。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说，就大家都放下核武器吧。就这种恐怖制约的话，这就是我觉得是人类的悲哀吧。我觉得这个组织的话一直呼吁这种。理念的话是值得钦佩的。
那 OK， 那我问你一下，当初我们美国在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你认为是不是换来了和平？
当时的话是停止战争吧，因为当时的话只有美国有原子弹，如果日本有原子弹的话，他会回头回去的，也是这样。
好可怕、哦！就你扔我，我扔你 ，OK？ 好，来，其实我们考虑的就是有一个角度，就是。这是不是美国当时只剩下唯一的牌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你知道吗？美国不管是各个阶层都还在研究，就是说这是不是当初最后的一招了？是只剩这个吗？一定要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吗？我们做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还是应不应该修正？从过去的历史学到了什么？好不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久等了。喂
，Hello，
嘿、hey, ，是你，请讲。
我觉得我们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事情啊，
嗯，
只会出现一次，
嗯，
就是就像人的生命一样，不可能你有二辈子、三辈子的活法，对不对
？OK，
所以说这个扔原子弹这个事情呢，他当初并不知道这个原子弹的这个杀伤力这么强，所以他就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
是
用了。
Yeah.
用了以后的结果呢，也的确是结束了二次世界大战。
是啊。
带来了和平，
嗯，
那这有什么不对呢？但是呢，打这以后，这个潘多拉的匣子就打开了，
是
啊，凡是有点能力的国家，他都要来搞原子弹，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恐怖平衡嘛，就是你有我也有，大家都有，但谁都不敢用嘛，
嗯，
你说那个苏联当初造几千颗原子弹放在那儿。就到后来给乌克兰的还要花钱去怎么把它销毁掉？
嗯，
你说这个，所以说你说能不能原子弹能不能带来人类的和平？那现实就是带来了和平啊。
嗯嗯 ，OK， 所以你跟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今年的得主的这个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他们认为核武是没有办法带来和平，你认为 No， 核武就是有和平。因为你手上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很厉害的武器，别人才不敢碰你，是吗？
对呀、啊，
哼哼 ，OK， 好。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 诺贝尔和平奖永远都是一个笑话。你看当初那个什么奥巴马得了和平奖，刚刚上午拿了和平，下午他就开始攻打阿富汗啊。
OK， 好啊，我记得，对对对，奥巴马得了和平奖的下午，然后他去打仗了。OK， 行，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呀，我从这个原子弹的威力来讲的话，投了两颗在两个地方，也才让日本投降。
来，对对对，我们当然知道让日本投降。现在你站在美国的角度，你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对不对？是不是只剩下这个选择了？
没有，多的是选择。
哦、
因为要攻日本的话，是个岛国，要死很多美军，对不对？他非得投原子弹不行，刚好日本没有原子弹，所以他就选择这样。
OK，
你仔细想想，战争要赢的，所以他一定有目的的。所以你这，我就赞成两边都要有原子弹，一方是保护自己，别人就不会来侵犯你。就是因为日本没有原子弹，然后这个和平奖每年都发，可见永远没和平，人就是这么回事。
和平奖年年都在发，所以没有和平。Oh my god！ 好，行，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我支持美国发那个原子弹，我反对那个诺贝尔奖奖给那些平民，为什么呢？当时呢，根据 New Mexico Albuquerque 的那个国家原子能博物馆的资料，他说当时德国、日本跟美国都在研发那个原子弹，到底是谁最快呢？1939年的时候，德国差不多出来了，所以你那个1945年已经6年之后了，研究出来就赶快扔了，不扔就变成被德国扔过来了，你知道吗
？OK OK，
这个根据那个博物馆说的。
好，我了解。
也许也是我的理解错。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其实当时我们现在看到过去的历史哈，确实，不管是俄国也好，德国也好，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就是那种摧毁性越强的武器正在研发嘛。确实，我们是先研发出来，而且是先下手为强了。但是问题是造成的伤害，这对于我们美国来讲，其实心里面都隐隐的会觉得好像很不舒服哈。所以这个原子弹投下去以后，我们后来虽然这个战争结束以后，我觉得我们美国在就是援助日本或者帮助日本恢复，我们花了非常多的钱，你知道吗？这个内心上他是有那种感觉，就觉得说下手太狠了，所以日本做什么事情，我们美国其实基本上纳税人全部都买单了，而且无怨无悔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哎，怎么讲，教训吧。 OK， 好，感谢你的分享。来，我们还是一样谈我们的诺贝尔和平奖吧，因为这次的得主他认为觉得说核武是没有办法带来和平的，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的看法是什么？谢谢你哦，我继续接电话了，不好意思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Hello， 赵总你好。
好
啊，我个人觉得在现在来讲，核武是没办法带来和平。这句话在这个时刻是正确的。可是到24阶段的时候，当根据 Oppenheimer 那部电影的描述的话，美国还有德国还有苏联都来抢先要发明第一颗原子弹来克制另一方的时候。第一颗下去有决定性的缩短战争的时间，导致于和平就比较快速的来临。虽然有一些死伤，可是那是唯一，那时候我认为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选择之一。
Okay， 所以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现在你认为核武是没有办法带来和平的，但是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原子弹带来了和平，这是你的意见对吧？
是的。
OK， 好，谢谢。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讲，换你讲。
你好。
你好。
Hello， 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感觉到愧疚啊？对日本扔下原子弹？
当然啦、啊，因为我们取了这么多的性命，这在于很多的国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所以美国这个都是已经是这个公开的历史。通常下手这么狠的都会被谴责，你知道吗？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扔了这个原子弹以后，我们美国花了非常多的钱去帮助日本重建。你说你要赢这个战争，结果你还去帮人家重建，你说这是不是矛盾的事情？但是我们美国无怨无悔的去帮助日本重建。你懂这个故事吗？这个历史你应该看一看哦，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没接起来哦。Hello， 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呀，核武会不会带来和平？这个讲话是太笼统了，应该说防止核子武器扩散带来和平，这个才是对的。因为我们要预防，最重点是预防核子扩散。
来来来，回到我的新闻，我今天讲的是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就是日本民间的原子弹受害者协会 ，OK， 它的这个简称叫做日本被团协。这个民间组织他就说，核武是没有办法带来和平的，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这句话迷迷糊糊的，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嘛。现在已经有了核武，也不能够把它消除掉，各国也不可能同时签约全部销毁嘛，那这个就要白讲了嘛。应该讲说防止扩散，防止跑到恐怖分子那里，这才是重点嘛。
哦，这样啊 ，OK， 好，因为这个组织得奖，你知道吗？他是这个组织说一定要废除核武 ，Well， 所以我们才来聊聊嘛，是不是？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嗨，你好。那个对我来讲，当时那个美国投这个原子弹是正确的。我是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日本的平民他们没有人埋怨美国投原子弹，因为这个日本的国家太残忍了。所以
我们美国自己检讨跟日本无关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美国投下去以后，其实心里有很多的。怎么讲？就是觉得说下手太狠了，你知道吗？日本的感受我们看得见，但是我们是不是又做了很多的弥补的工作？是不是？所以你认为呢？两颗原子弹是不是换来了和平？你觉得呢？
当时是换来了和平，但是这个将来的话，像苏联啦，或者是北韩啦，他们这些领导的人脑筋不清楚的话。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整个世界可以完蛋。但是当时的时候是日本需要接受这个。
OK， 所以那现在就是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说核武没有办法带来和平，赞成反对？
会带来和平。
会带来和平。OK， 好，没问题，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嘛，这么大的武器你知道吗？曾经用过一次。让大家都知道那个厉害了，是不是？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嘿、hey, ，你好，你好，
你觉得？
我认为哈、哦，如果日本不轰炸珍珠港，是他自己找来的，
我知道啊。
他如果美国怎么会丢两颗原子弹？你再想想，这个日本那个野心那么大。
是
占领了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台湾、中国这里、那里。
来来来，我现在不是要骂日本，我现在讲的原子弹，你认为觉得说，到底有没有换来和平啊？有没有换来和平？你觉得呢？
当然
，Of course。
如果没有这两颗原子弹，我跟你讲，美国现在都在瓦大西瓦了。OK，
那现在今天就是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受害者协会，这个组织说核武没有办法带来和平，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不同意。
OK， 好，没问题，感谢你，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来，我先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我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请今天的来宾黄群燕和大家做个总结吧。刚才也听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意见，你的看法总结。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诺贝尔委员会其实在颁奖的时候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觉得这个被颁奖组织做了什么贡献，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过去这79年来真的没有任何人使用过核武了。那表示他们一直提醒大家这个残酷的教训跟照片跟去参与国际会议是有贡献的。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现在很多战争正在发生，他也想让这些正在处于战争的领导者看到，如果你真的选择要疯狂的使用核武的时候，你会面对的结果就是这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我想其实听众每个人都知道，大家都不希望战争，甚至有人认为说核武可以来让对方打消攻打你的念头，不管你最终是什么，大家都不希望战争，其实大家都希望和平。所以希望和平奖呢，大家还是要继续努力，不要放弃。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黄群燕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那么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了，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